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是从路加福音5章27到32节，我们要再一次来看这段经文。当我们来到一周预备主圣餐的一周，自我省察的一周，常常会有一些矛盾的想法和挑战在我们心里或者头脑里翻腾。也许今天早上你在纠结，你在挣扎，第一次去领圣餐，你不能否认上帝在你生活当中的工作。但是看到你自己在你自己心里挣扎，你没办法知道我能不能去领圣餐。即使是那些已经领了许多年圣餐的人，也会心里有挣扎与纠结。也许你在心自己里面挣扎寻找能够使你来到主耶稣面前，来到圣餐里的那个东西。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怀疑、恐惧、自责，通过一周的预备和自我省察。也有一些人可能缺乏健康的自我省察，也许有些人他们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来帮助自己来帮助他的罪。也有些人完全没有想到主耶稣基督在这一周里，他们自我感觉良好，他可能自己找到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挺好的人，我相信今天早上有这是我们当中很多人的情况。也许你从来没有来领过圣餐，或者你没有看到上帝的拯救，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话语，神的道是一把双刃剑。今天早上我们来看我们主题，耶稣与谁一同吃喝。当我们回答这个主题的同时，这个问题的同时，我们将看清我们是谁，能够看清那位荣耀的救主愿意与我们这样的罪人一同吃喝。他谦卑降到我们的一个相同的地位，来与我们一同吃喝。基督与他呼召并改变的罪人相交。我们首先来看基督呼召谁。27节，经文27节，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我们常常有时候从自己开始，但是我们需要搞清楚顺序。 是从谁开始的？耶稣提醒众人，也提醒我们，耶稣有赦免罪的能力，是从他开始的。耶稣在医治了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瘫子之后，赦免了他的罪，医治了他。现在他看见了另一个人，他看见了，他去了，出去了，看见。当我们这一周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从自己开始省察，也常常从我们，也常常就在我们自己结束。但是耶稣的行为表明了我们并不应该这样。耶稣关注罪人，耶稣看见了，他看见那个税吏，那个不值得耶稣目光的税吏，但是耶稣关注他，看到他，这对我们说了耶稣的恩典，耶稣的怜悯。这并不是耶稣就瞟见了这个税吏一眼，而是耶稣的注视专注，他看见了利未，他将他的眼睛定睛注视他。让我们看到耶稣，我们的救赎主，他关注着罪人，不管这个罪人有没有在定睛看他。这个税吏，他在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，他活在他的梦中，他专注于世俗，获得于世俗的财富，他看见他的金钱，但是耶稣看见了他。这就是不同点，因为耶稣看见了他，他的世界将会有很大的改变，将被颠覆。耶稣看见了他，告诉了我们耶稣的目的，耶稣的意图，他是带着目的去看他的。他带着目的来到了利未的生活当中，可能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奇怪的。如果我们在那边，我们会想，我们可能比那个税吏利未更配得恩典。我们也可能会受到耶稣的注视，但是我们不需要能够在利未那个时代，耶稣看见我们，耶稣现在也看见了我们。我们有时候太过关注于自己，却看不到耶稣，他在看见我们，看到了我们所在的地方。他甚至看见了那些没有寻找他的人，他看见那些在自己梦中活着的，自己理想中活着的人，那些没有不会想到耶稣在看他们的那些人，他看到那些在自我挣扎的人，看到那些认为自己不配与耶稣交往的人，不配与耶稣一同吃喝的人，他还看到那些沉迷于自己骄傲、自以为是的人。我们从我们早上的经文《西番雅书》三章看到，耶和华与我在我们中间，与我们同在。 你有想过在你的罪中对那些不幸的人，你活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，对那些信的人，你在自我省察，过度于关注自己的时候，看你有没有想过，曾经像想过耶稣就这样看见你，就像他看见利未一样。事实是我们没办法逃避他的视线，逃避他的注视，但他到底看见了谁？看见了什么？他看见了一个名叫利未的人，一个税吏，一个与其他臭名昭著的罪人，如妓女，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人。他坐在税关上。有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必须将自己弄得干净整洁，从再来到主耶稣基督之前，我们必须整理一下自己。但是耶稣看到利未他所处的境界，他被耶稣逮个正着，看到他的罪，他对金钱的想要欲望，在那一刻耶稣看到见了他，了解了他一切，他看见了一个需要拯救的罪人，他看到了一个可以救赎的人，利未的罪和对金钱的渴望，以及在其他人当中的名声，对基督耶稣来说都不是问题。耶稣看见了他，他并没只是看见他擦肩而过，而是呼召了他，他说你跟我来。他看到利未的罪，利未心中的渴望，他对利未说你跟我来。今天早上耶稣在哪里看见你呢？在这一周耶稣从在哪里看见你？他能够看见我们所在的任何地方，他能看见我们所爱的罪，看见我们的欲望，他看到你在电脑后面寻找满足的下一个欲望，他看见你在镜子前的不满，对美的追求，他看见你在婚姻中为自己而活，不向配偶生气，厌烦他们，他看见你在购物中心花钱买快乐，他看见你对神的藐视，他看见你所经历的恩典，他看见你与上帝搏斗，试着要将自己的什么东西献上。他今天早上看见了你，就像他看见利未不只是一个税吏，他还停下来呼召他。今天早上他也没有擦肩而过，他还是停下来，停在我们中间，呼召我们，你来跟从我，你跟从我来。他抓住我们，他说不管是什么让你偏离了生活的真正 意义，生命的真正的意义，为基督而活的目的。不管是什么蒙蔽你的双眼，让你看不见基督真实，但记住他能看见，他呼召你，他对那些从来没有来到他面前的人呼召他们，发出呼召，跟随我。在接下来的一周预备圣餐和自我省察的这时间里，他呼召你来跟随我，他以极其丰富的怜悯呼召你跟随他，放弃一切。我们看到这个呼召的意义，立位要跟随耶稣，不仅仅是暂时的仪式。他离开税官厅，耶稣基督的话，一段时间，而是耶稣呼召了一位要一生的跟随。一个持续的跟随，一个从心转移自己重心，中心的跟随，将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生活的中心。他不仅不是呼召我们就仅仅将呼召我们，他也改变我们，他改变生病的罪人。立位，一个从各方面看来都是病态的罪人，一心想要中饱私囊的人，一心想要过上上流生活的人，他呼召他，耶稣呼召立位跟随他，耶稣也改变了他。我们有可能会问，我该如何跟随耶稣？这个问题可能会困扰我们。我一生都在叛逆，都在与耶稣背道而驰，我怎么能跟随他呢？我的罪孽是如此深重，我的恐惧如此巨大，我的疑虑似乎无法被克服，我真的能跟随他吗？但是今早请听上帝的话语，不要因为你的罪、你的怀疑、你的惧怕、你的无能和你的不情愿来限制耶稣的能力。让我们来看发生在利未身上的事。他就撇下所有的，起来跟从了耶稣，他跟随了耶稣，他撇下一切，他撇下了一切税官快速赚钱的前景，他想象中的生活，金钱可以买到的权利，他本可以享受的财富，他抛下了一切。他心中对这些的渴望，他都撇下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看到跟随耶稣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你愿意撇下你自己吗？你愿意撇下你的罪，撇下你的欲望、渴望，跟随这位救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但是我们今天早上看到这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，我们得到他，他改变了我们，他将我们的疑惑、恐惧、被转移、被改变，看到他。这并不是半途而废的尝试。他抛弃了所有，撇下了所有，不仅仅是指身体和税官的分离， 也指属灵上的分离与渴望分离，与之前的生活的分离。这个动作，这个动词向我们展现了它的时态，向我们展现了它一直不断的在离开，生活当中虽然还会有挫折、困难、恐惧、疑惑，但我们必须要撇下这一切，向主耶稣基督转移。我们看到他站了起来，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，他坐在睡棺坐着，表示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位置，他的一直待在那里，但是他现在站起来跟随主耶稣基督。位置的改变告诉我们他的心灵新的改变，他跟随耶稣，站起来跟随耶稣。想一下，这会是什么？我们知道这是他的工作，是他的赚钱的一切。我们可能不需要放弃我们的工作来跟随主耶稣，但是他做了180度的转变，他从过去的生活中转身离开，跟随主耶稣基督。一个是在基督里迎接新的生活。也许这正是你感到困惑的地方，你知道你无法独自跟随耶稣，但在这里你看到好像利未是主角，他离开了，他起身，他跟随耶稣，似乎所有的行动都是他在做的。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这一切呢？耶稣呼召利未来跟随他，利未就站起来撇下一切跟随他，跟随主。但利未在耶稣经过时的举动并没有说明利未有能力站起来跟随耶稣，他相反的，他很好的说明了耶稣能够改变利未的能力，他能改变你我的能力，从跟随我们自己的计划到跟随耶稣的能力，能够改变我们从自己到跟随耶稣。上帝的呼召对我你我都有这样子的改变的能力。看到上帝基督的恩典对利未产生了重大的影响，罪人也能得到同样的恩典。利未能够站起来跟随主，因为他被改变了。所以当耶稣呼召利未来跟随他，来撇下一切，他也赐下这样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这样做，这样我们可以站起来，可以转身跟随主耶稣基督。这是上帝给我们恩典，我们看到这样的希望，我们这样的罪人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，是上帝基督给我们的恩典，他改变了我们的心。 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公义，耶稣对我们的爱。这不仅仅是一次的恩典，让我们来悔改，这是源源不断的恩典，持续的恩典。动词的时态表明了利未继续离开，继续起来，继续的跟随耶稣，这是一个持续的行为。耶稣在他身上的改变，他源源不断的恩典，当耶稣呼召我们，他也改变我们。他也与罪人、生病的罪人相交流。这不仅仅是利未改变的一个结局，他的改变体现在他的离开站立跟随耶稣，但他想做的更多。他想要荣耀耶稣，想让别人知道。我们在29节中看到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，有许多税吏和他们一同坐席。这个筵席的焦点是耶稣，利未生活的焦点重心中心是耶稣。我们如何知道这个呢？因为几件事。路加指出了这是一次盛大的筵席，不是为耶稣准备的小型的聚餐聚会，不是一对一的。他知道，利未知道了，知道耶稣是谁，这是一个盛大的宴席。他邀请了税吏还有其他人来这场宴席，他付出了很大，他毫不吝啬。这是我们得到的印象。宴席这个词也有接待某人的意思。宴席不是为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而是为了把基督接到他的家中。一个向基督敞开的家，意味着一颗向基督敞开的心。其次，路加指出这是为了纪念基督。重心不再是利未和他举办宴席的能力和他奢侈的供给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利未将这个宴席的主持交给了耶稣。这不仅仅是关于利未，而是关于主耶稣基督。他为基督来举办了这场宴会，在他生命中最亲密的方面接受基督，荣耀基督。这是我们今天早上来预备的时候可以学到的，接受耶稣，这是尊崇他为罪人的救主，这就是利未在这场宴席当中所做的。也许我们有时候会不理解耶稣怎么能接受像我这样的罪人，但朋友们，我们看到接受耶稣是荣耀他，将他尊为你生活的重心，带给主耶稣基督最大的荣耀。当你凭着信心接受他，不管这个信心的大小，但你凭着信心接受他，能够带给耶稣极大的荣耀。就像你我这样的罪人，你有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？你会再一次接受他吗？因为接受耶稣就是荣耀他， 远离主耶稣，就是不荣耀他。远离他，拒绝他，是在说你觉得他没有这样的能力来拯救你。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生活方式，很危险的想法，很悲哀的想法。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，你尊崇他为你的救主，来洗净你的罪，洁净你的心，就像他对立位洁净赦免立位的罪一样，来赦免你的罪。第三，立位邀请了其他需要基督恩典的罪人。注意到路加他用了很多许多，就是表示数量大的词，两次大摆筵席，还有许多的水里。有，这是有一大群水里，这是一个盛大的筵席，这提醒了我们耶稣他大能。有时候我们会想，可能耶稣只拣选极小部分人，因为圣经上也有说到，许多被呼召的人只是一小部分。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大能，我们不知道耶稣能够，我们不知道耶稣有没有拯救他们每一个人，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的大能，他能够拯救。这确实也告诉我们，耶稣与谁一同吃饭，在与某人一同吃饭的意义是什么？这意味着你要跟他们交谈，你跟他们一起分享，一起说话，这就是耶稣与罪人会面的地方。在路加福音中，他多次提到与税吏、罪人吃同吃，路加福音7章、9章、15章。你看到他的预言当中提到的那个丧失、丢失的羊、丢失的儿子、浪子，这表明了基督对罪人的心。他向最底层的人伸出援手，他不仅仅是向我们伸出手，他也来到我们中间改变我们。这在他与罪人的交谈中，他指出了他的可接近性，他对罪人心灵的渴望。正是在这些罪人当中，耶稣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，立位见证了上帝改变恩典的大能。他不仅仅是只是与我们吃喝，他也与罪人相交。没有人能够是他不能所不能及的，他不仅仅与他们吃喝，与他们相交，改变他们。他不是与完美的人吃饭，他不是与义人吃饭，因为他们不需要耶稣， 关键是他与罪人相交。在这一接下来的一周，记住这一点，他与罪人相交。他不仅仅来到谦卑降卑来到我们中间，他也与我们一同吃喝，他与罪人感，他与罪人理解罪人，他改变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他也这一真理也为自以为是的人提出了挑战。让我们来唱歌之后再来看这一点。我们最后一点，耶稣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挑战，他挑战了自以为是的人，罪人。法利赛人和他文士在第30节中表达了他们的担忧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，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？初读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带着这样的疑问，对啊，他们好像有点道理，为什么门徒要与这些人同吃同喝呢？他们为什么要与那些生病破碎堕落的人交往呢？他们真的值得与他们同桌吗？在其他福音书中，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只针对门徒，也直接针对耶稣基督。实际上，基督才是这个问题的矛头所指。他们并不关心基督礼仪上的洁净，他们认为税吏罪人不配与耶稣一起，他们认为税吏罪人不配得到夫子的关注。这个问题当中包含了什么呢？这不是一个对礼仪洁净的真心发自内心的疑问，这是自以为是的提问。他们认为自己比税吏罪人强，他们认为他们更好一点。也许这是你即将到来的主日圣餐中也会有的顾虑。你看看别，开始思考别人，你看到别人去领圣餐，你会质疑他们是否应该在圣餐当中，他们也许不应该去圣餐。我好像没有听到上帝在他们生活当中的工作的改变。如果让我看他之前的生活，我觉得他可能不应该去。这个问题在你的心中产生了共鸣，你可能认为法利赛人对宗教纯洁性的关注是正确的，但让我诚实跟你说，这种担忧几乎总是被误导和误解。首先，你由你自己的罪来思考；第二，你可能没有看清福音的真谛。更可悲的是，当你以这种方式生活，质疑别人与基督亲近时，你自己会仍然远离基督，尽管你可能认为你自己更好，特别是你自己不参加圣餐。这种自以为是的精神不仅仅折磨着对那些来到 圣餐中的人进行批判的人，也可能会困扰那些一开始就没有来到基督面前挣扎的人。这种使人远离基督的自以为是的心，不仅仅让别人感到困扰，也让我自己这种强烈自我关注的人感到困扰。因为你寻找使你有资格来到基督面前的东西，使你没有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到基督面前。你认为你自己比别人强时，你关注在你自己身上，但是我们要关注在基督身上，对自己自我强烈的关注，而没有关注主耶稣基督，只是看在自己身上。会暴露出一颗自以为是的心，骄傲的心，因为你在你自己身上寻找你能够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东西，你永远不会找到。你实际上是想要证明你自己比上帝所说的那样子更好一点，你要带到基督面前的东西应该是你的罪，因为你来到主耶稣面前作为一个罪人，你作为一个需要救恩的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。所以这种对别人是否应该来到圣餐的疑惑，和对自己自我省察的错误的认识，是被主耶稣挑战的，让我们看到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而是招罪人悔改。耶稣就是说，实际上是在说利未是一个生病的罪人，他来是要医治他，来使他悔改。他用利未的例子指出了自义的人对自己病情的盲目性，瞎眼不见，自以为是的罪人认为自己是完整完全成熟的，不需要恩典，他对自己的实际情况视而不见。耶稣没有来呼召他们，也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主。这不代表 这对自以为是的人来说是没有希望的。这是一个挑战，要求我们在这周审查自己，看到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来看自己，看我们是基于什么理由来到耶稣和他的晚餐面前，我们是怎样来到主的圣餐面前的。让我再一次指出来，在你里面没有任何好的，没有任何义，没有任何东西在你里面能够将你带到基督面前。他又回到了我们最初的问，最初的看见，他看见了你，他看见你一切的罪，他看见了你的自义，他呼召你通过他的道，他的话语，他呼召你作为一个罪人来到他面前。自以为是的罪人也是和其他罪人一样的罪人，问题就是你可能没有看到你自己的罪，但是耶稣今天早上揭开你的伪装，揭开你属灵上的瞎眼，呼召你来到他面前。他今天早上鼓励那些生病的罪人，有病的人用才需要医生，他为你而来。生病的病人罪人，他是为你而来的，他为病人而来。这让我们想起了那个盛大宴席的比喻，他呼召那些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参加他的宴席，他呼召你来到他面前，来到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盛宴当中。他呼召罪人悔改，他呼召你，他也改变你，他与生病的罪人相交，他呼召那些人跟随他，呼召这些人跟随他，撇下一切悔改，他与罪人一同吃喝。路加福音七章水里叫他朋友，他是罪人的朋友。在接下来的一周，在预备和自我省察这一周，你要问自己，你认为你是怎么样的？你认为基督是怎么样的？你能看到你自己是作为一个罪人吗？愿你看到耶稣基督作为荣耀全能的救赎主，接受他，荣耀他。阿们。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的救恩，你的福音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你的恩典，你所应许的恩典，在福音当中应许的恩典，让我们来接受你，让知道你接受罪人，你会牧养托住我们，在接下来的时间，在接下来的一周又一周的日子里，让我们能够对罪有厌恶、恨恶，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，能够让主耶稣在我们心中 执掌王权，能够将我们的爱、我们的目光都是转向主耶稣基督。在接下来的一周，保守我们的预备，能够是一周的自我省察，一周能够专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，荣耀主的一周，那位拯救像我们这样的罪人的主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能够不要去论断别人，求你让我们能够正确的看到自己，看到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